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小袁。首先向大家回顾一下今天的美国股市。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今天上涨 211.02 点，涨幅为 0.56%， 报 37,986.40 点。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下跌 319.49 点，跌幅为 2.05%， 报 15,282.01 点。标普500指数下跌 43.89 点，跌幅为 0.88%，报 4,967.23 点。下面让我们仔细的来看今天的美股的走势分化。市场关注突然升级的中东紧张局势，星期五早间衡量美股市场恐慌程度的 CBOE 波动率的指数 VIX 一度突破了19。流媒体巨头 Netflix 股价走低也打压了市场的情绪。该公司报告称盈利与营收均超过预期，并且付费订户数量同比增长 16%， 但他表示从2025年开始将不再报告付费会员的数据。中东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备受关注。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地时间19日报道称，伊朗中部伊斯法罕省的卡贾瓦里斯坦地区传来爆炸声。与此同时，一名美国官员向媒体证实，以色列于19日凌晨发射了导弹，对伊朗境内发动了报复性的袭击。美国官员称，以色列的此次报复式袭击是有限的。据报道，在以色列对伊朗进行了有限的打击之后，以色列目前正在评估此次空袭的有效性及其对伊朗造成的损失。在此之前，4月14日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说，向以色列目标发射了导弹和无人机，此举是针对以色列一日袭击伊朗驻叙利亚领馆等行为。以色列方面则表示，伊朗此举会遭到回应。北约前盟军最高司令 James Stavridis 上将星期五表示，以色列对伊朗的袭击非常温和，并且经过仔细校准，使用的是小包装爆炸物和无人机，而不是有人驾驶飞机。他表示，耶路撒冷和德黑兰双方都在淡化这些事件，这意味着冲突降级。油价在亚洲早盘交易中一度飙升超过 3%。作为全球基准油价的布伦特原油的期货价格突破每桶90美元，但此后回吐了这些涨幅，并转为小幅下跌。美股近期回调，分析师称未来还将出现一波抛售。美股第二季度开局艰难，进入4月份以来主要股指表现低迷，本周美股三大股指均有可能落得跌幅。道指与标普500指数即落得连续第三周的下跌，纳指可能落得连续第四周的下跌。本周迄今，标普500指数跌幅已经达到 2.2%， 录得半年来最糟糕的一周表现。截止到星期四的收盘，该指数已经连续五个交易日下跌，这是自去年十月以来的首次下跌。道指本周下跌 0.55%， 标普500指数下跌 3.55%。 有着华尔街神算子称号的金融市场研究机构 FinanceJet 联合创始人兼研究主管 Tom Lee 警告称，现在不要在股市下跌的时候买入，因为未来几周股市将出现一波抛售，然后才会真正的触底。此前对2023年标普500指数走势做出非常准确预测的汤姆利，是今年最看好股市的分析人士之一。不过他警告称， 机会主义投资者不应该贸然入市。他指出，市场波动率指标 VIX 正在飙升，而波动率上升通常会引发投资者的抛售，这可能导致股市短期承压。他还表示，如果中东地区冲突还没有进一步的升级，市场波动性缓解，并且投资者表现出放缓抛售步伐的迹象，那么美股可能在下个月甚至更早触底。市场下调联邦储蓄降息预期，六月加息的可能性浮现。美股市场本周回调的主要原因是市场下调了对美股美联储降息的预期。经济学家和策略师现在认为，联储至少要等到九月份才能降息，并且越来越多的市场人士甚至认为美联储今年可能根本不会降息。芝加哥联储行长古尔斯比星期五表示，降通胀方面取得的进展已经停滞，有必要维持利率不变，以便从数据中观察经济发展的情况。古尔斯比表示，2024年到目前为止，通胀方面的进展已经停止。你永远不应该过分看重任何一个月的数据，尤其是通胀的数据。它的确杂音很多，但是如果连续三个月都比较高，那就不能忽视了。明尼阿波利斯联储行长卡斯卡利星期四表示，央行可能全年维持利率稳定，第一次降息行动可能要到2025年才会发生。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John Williams 甚至提到今年可能加息。他称，美联储不急于降息，经济数据将决定时机。如果加息可以帮助实现美联储的通胀目标，那么加息也是有可能的。亚特兰大联储行长博斯蒂克表示，预计今年只降息一次，并且应该等到临近年底的时候。摩根大通总裁 Daniel Pinto 认为，鉴于通胀水平居高不下，美联储今年可能根本不会降息。Landsberg Burnett 私人财富管理公司首席投资官Michael Landsberg 表示，股市目前最大的担忧就是通胀，通胀正在重新加速，美联储2024年会不会降息都成为问题，更不用说是一次还是两次。目前市场已经开始考虑美联储在六月加息的可能性。据亚特兰大联储的市场概率追踪工具，截止到本周，担保隔夜融资利率 SOFR 期权反映出6月加息25个基点的可能性，大约是 3.6%。 Monetary Policy Analytics 经济学家 Derek Tong 表示，纽约联储主席威廉姆斯没有反驳加息问题，设定政策和 FOMC 仍有许多空间来消除降息预期，而这将收紧金融条件。我认为他们对于再次降息感到紧张，我希望他们能够控制经济衰退的风险，但是他们正在走钢丝，相比几个月前，现在犯错的空间小了很多。以上是今天的美股综述，下面请听财经冷眼。
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是美西时间2024年4月17日星期三，欢迎来到财经冷眼。这两天呢，可以说本人啊自己发生了比较窝心的一件事啊。那么有中国的乡政府啊和派出所呢，又找到了我的父母，让我呢不要在海外发表批评中国政府的言论，不要唱衰中国的经济。这是呢我父母呢在国内啊可以说年纪比较大，这些狗腿子一找过来了，他们就感觉到有压力。然后我就给我父母回复，我说不要把他们当一回事就行了，又不能把你们怎么样，难道还要搞年座猪年九族吗？当然呢，中共也可能干得出来这种事啊，但是我相信他对我父母是干不出来的。 但是我父母是年纪啊七十多岁的老人，再说了我也没有做具体什么行动去反对他们这个政府，只是发表一下评论，我觉得还不至于说搞猪年年做啊，我只是告诉我父母呢，不要把他们当一回事就行了，他们可能只是虚张声势。我说我人在国外呢，对他们来说本来就可能不舒服，我要是不说话了，他们也会找你们的茬，以后啊在中国可能只要有海外关系的家属了，可能都要被当作特务对待，说什么是我个人的言论自由，他们无权干涉，越不说话他们可能越好拿捏你们，有什么好怕的呢？我说海外华人那么多，发表言论的批评中国政府的也有那么多，看他们能一个一个的去找啊。可以说中国政府呢也是自己坏事做尽，但是怕别人说确实非常可笑啊。如果他们再有过分的行动呢，我不仅要说，还会去做很多事情，不信就等着瞧。以上呢是我给我父母的留言，当然呢也是说给中国政府听的啊。我其实根本是没做什么，只是一个书生发表一下评论，你如果这样的话都怕别人说的话，那说明你们这个政权呢本身就非常虚弱，本身已经烂到了根了，不能说明其他的问题。警告我啊，不要唱衰中国的经济，我想你如果中国的经济啊真的是一唱就衰的话，说明你的经济本身就出了很大的问题。所以我在海外能自由地发表声音，我觉得也是对我父母的一种保护，如果我真的是受到了他们的威胁，他们以后可能会得寸进尺，对你提出更多的要求，对不对？逼迫你回国去认罪去伏法。而目前呢，很多海外的华人呢也是受到这样的逼迫，可以说中共呢一日不倒啊，全球的华人一日就不得安宁。所以我该说什么我还会继续的说，不管是你中国政府还是下面狗腿子，反正你听好了啊，你们的这种倒行逆施阻挡不了自由民主的大潮在中国的到来。好的，闲话就不说了，今天呢我们还是言归正传，来谈我们的财经话题啊。那么昨天呢有一个大事可以说也是刚刚发生啊，就是继去年呢穆迪啊下调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并接连下调了中国呀八家中资银行在内的一批中资企业评级展望之后啊，另一家国际的评级机构惠誉啊最近也是下调了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展望，并在4月16日也就是昨天啊将六家国有大行的信用评级展望由稳定调整到负面。那么这一消息呢也是引发了市场的高度的关注。那么这六家国有银行呢可以说是中国呀规模最大也是最核心的六家银行，一个工商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还有一个就是邮政银行啊，六家可以说把他们的评级下调了，市场上引发了高度的关注，因为这是中国最核心的六家银行，对他们的评级下调，那么很可能说明呢这六家银行是出了很大的问题，否则国际三大权威的评级机构之一不可能没有理由啊直接将你的信用评级下调。那么从背景上来看呢，本次评级展望调整呢是惠誉在4月9日将中国的 A 加主权评级展望自稳定调整到负面之后啊，属于联动的调整。那么意思就是说你整个国家的主权信用评级下调了，所以你的核心资产几家银行啊它的评级也应该顺带的下调。惠誉的报告里面说，是中国在从依赖房地产的增长模式啊，向政府认为的所谓的更可持续增长模式的转变过程中，中国的经济前景呢，面临着越来越多的不确定性。说白了，就是以前中国依赖的是土地财政，现在土地财政崩盘了，那么你依靠什么财政的收入来维持你的财政的运转，就是这样一个问题。所以惠誉呢认为啊，中国的土地财政崩盘之后，还没有找到新的财政的增长点，所以呢将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是下调了。而作为中国金融系统最核心的六家银行，也说主权信用评级的下调意味着这六家国有银行的风险就急剧的上升。这六家国有银行其实说到底啊，它的本质上它的盈利的模式啊很多是依靠房贷，那么这些年呢中国的房地产飞速发展，这些银行呢发放的房地产贷款可以说是他们收入的一个主要的来源，但是现在呢楼市坍塌了之后啊，他们这个收入可能也面临着中断。就是说中国的土地财政崩盘了，那么这六家国有大的银行啊，他们的收入其实也是开始在崩盘。所以惠誉下调这六家国有银行的依据啊，我认为主要就是在这里啊。而且这六家国有银行还面临着很多房贷者呀断供的一个危险。另外呢，中国的财政出了大的问题，没有财政收入，那么这六家国有银行购买大量的政府债券其实就是风险资产，风险是越来越高，因为地方政府很可能是还本付息都出现了问题，很多利息都还不上了，那么这六家国有银行它的呆账坏账肯定会快速的攀升，那么达不到国际银行业要求的资产安全的一个标准的话，这六家国有银行很可能就会出现问题。 所以中国未来如果金融系统出现问题呢，很可能就是这六家中的一家，因为只有他们能有这样的实力啊，搅动中国的金融市场，搅动全球的金融市场，所以呢，惠誉下调它的评级，包括以前的穆迪啊，下调他们的评级啊，都是有道理的。我看很多朋友昨天在会员群里面啊，都在讨论这个话题，我把这个消息发过去啊，大家是炸开了锅，认为呢，大家的第一直觉就是这六家国有银行啊，可能也不安全了。那么未来如果中国的中小银行、农商行、城商行或者是大型的股份制银行啊都爆雷之后啊，可能就是这六家呀核心的银行开始爆雷了。所以长远来说啊，你的资产放在中国的银行系统啊，它就是有很大的风险，包括这六家国有银行你的资产在里面，长远来看呢，风险也是会不断的攀升的。从国际的评级机构纷纷下调中国的主权信用评级，到下调中国这六大银行的信用评级，其实就可以看得出来了，随着房地产的崩塌，随着地方债务的暴雷，这六家国有银行以及中国的主权信用啊，都会出现大的风险啊，未来可能会引发金融的，未来可能会引发金融市场的波动的。所以中国现在是从内到外啊，都是人心浮动，经济不稳，金融不稳啊，各种风险因素随时都能转化成一个导火线，引爆中国的经济或者是金融危机啊。所以现在中国政府还是在主打唱响中国经济啊光明论，只要是说中国经济不好的就受到打击，被约谈呢主要可能也是我在海外唱空中国的经济所致。他们认为呢，中国的经济没有问题，你不要唱空，你如果经济真的好的话，你是不会怕别人唱空的。你说美国政府有没有打击唱空美国的经济？美国所有人都在唱空美国的经济，但是美国政府啊一个都不约谈，一个都不抓，对不对？因为别人本身就做得很好，真正经济好你是唱不空的，反而是你自己经济出了问题才有可能呢、引发这种连锁效应。所以现在中国的经济数据公布出来一个比一个假，前天呢中国公布出的一系列经济数据啊，在网上炸开了锅呀。你说中国的 GDP 啊，第一季度增长了 5.3% 也就罢了，你造假也就算了，但居然说中国的人均工资啊在大幅度的上涨。所以这个数据一公布出来，和大家的直觉明显就相反，所以网上啊都是纷纷的发段子讽刺，拍视频写文字骂中国的统计局啊造假的啊，因为大家直观感受到的是自己是失业的，自己收入是下降的，这周围的人都在失业都在降薪，为什么平均的工资啊还在上升？反常识的统计数据啊不一定就是造假，因为统计啊它其实就是他们玩的一个游戏，它能够玩出啊花样来。那么最近呢，大家见识了统计的魔法，很多吃瓜群众啊也是冷嘲热讽啊。比如说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今年第一季度全国的居民人均的工资收入增长了 6.8%， 然后下面就一堆啊骂中国统计局的。当然呢，如果仔细看数据啊，你可能会更加的困惑。第一个，大家看看2023年3月份限额以上的单位消费品社会零售总额是15459亿元，2024年3月份的限额以上的单位消费品涉零是15535亿元。简单的数字计算就是用15535减去15459，然后除以15459，限额以往单位消费品涉零同比增速啊就达到了 0.49%， 但是官方的统计数据结果是增长了 2.6%。所以其实你有心，你把去年的统计数据啊和现在的统计数据自己去算一下，你就会发现中国的官方统计局啊是赤裸裸的在造假，其实它就是吃准了你不会把去年的数据给翻出来的。我们再来看第二个，2023年1到3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呢是 10.7282 万亿元，2024年1到3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呢是10.42亿元。简单的数字统计啊，可以说就是说10.42万减去10.7282万，然后除以10.7282万，那么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啊是负增长 6.75% 的，我们自己算应该是负增长，就是下降了 6.7% 左右啊，但是官方的统计结果还是增长了 4.5%。 所以说这就是完全把中国的老百姓啊当文盲当木偶在玩耍。那么根据这些呢，我们是否可以认定中国的统计局就是在造假吗？其实也不好说，因为统计局啊它也有符合统计规则的解释。比如说它统计宏观数据的时候啊，周期长任务重，短期内难免就有误差，因此全世界的主要国家公布数据的时候啊都会有多个版本的数据。比如说先公布一个初值的数据，然后再公布一个修正值的数据，最后再公布一个中值的数据。 中国政府啊也是在这样操作，而且操作的水分更大。比如说2023年4月18日统计局公布的3月份的固定资产投资啊是下降了 0.25%， 然后呢到了2024年4月17日这个数据啊就修正了，成为下降了 0.37%。 官方还特别强调了报告期的数据与上年已经公布的同期数据之间存在着不可比的因素，不能直接相比计算增速，原因有三啊，他说了三个原因。意思就是说呢，就是说我们统计的数据有问题，但是我是有理有据的，我公布的数据你们只能选择相信，因为我不可能给你看底稿。只不过呢中国政府它的统计的规律就是当期数据会特别的好，但是到了下期原先的数据啊就会往下调，这样呢就会显得此时啊当期的同比数据就会好看。最后呢我们再来看一下一个矛盾的一个统计数据啊，一方面呢统计局是公布数据说一季度中国的人均工资增长了 6.8%， 这是在网上最受非议的一个数据，因为大家明显感觉到自己的收入是在下降的，而且很多人是失业的，为什么人均工资还增长了 6.8% 呢？另一方面失业人数又在增多，大城市的劳动仲裁由于数量太多都排到了好几个月之后，所以这个矛盾呢大家都理解，大家都失业了，经济压力那么大，工资怎么可能增长呢？工资啥时候增长？就业需求大，企业争着抢人，用高工资来吸引人，这样工资才会增长，对不对？为什么失业还会导致工资的增长啊？所以这种理解是没错，也符合经济的逻辑，但是还是那句话，统计啊它是一个游戏，它有自己的规则，所有人的工资都下降了，统计出来的平均工资啊它也会增长，大家信不信可以看一下这个统计方法啊。比如说一家公司20个人，两个人的月收入是20万，四个人的月收入是3万，14个人的月收入是5000，那么这家公司的平均工资啊就非常好算了，就是把这些工资总额加起来除以20是 2.95 万，大家记住这个数据啊，这个时候人均工资是 2.95 万，接近3万。那么如果这家公司经营不好，员工是普遍的降薪并且裁员，平均工资会涨还是会降呢？大家猜一下，比如说两个高收入的月工资降到了18万，月薪3万的人员呢是裁了两个，剩下两个降薪到了 2.5 万，14个低收入的人呢裁员了12个，剩下两个员工的月工资啊降到了4000。这个时候大家再算算这家公司的员工啊他的平均工资是多少，结果算出来啊肯定是大跌眼镜。裁员降薪之后，这家公司的平均员工的工资是 6.98 万，接近7万。而裁员减薪之前他们的平均月工资是多少？ 2.95 万。所以裁员降薪之后啊他的工资是裁员降薪之前的工资接近两倍多啊。看到没有，所有人的工资都降了，但是平均工资啊他不仅没有下降，反而是增加了。所以啊有时候啊只要裁员足够多，统计数据啊就会足够的漂亮。因此统计数据漂亮反常识啊它不一定是统计的造假，也可能是统计的一个游戏规则。所以目前说白了，中国的消费不振呢，其实说白了就是大家的收入都在下降啊，很多人失业。那么这样的情况下，大家怎么敢消费？怎么敢投资呢？怎么敢买房呢？对不对？都不敢了，因为大家收入都在下降。所以这个时候还是想起耶伦老太太啊来访问中国的时候，其实她说了一段话啊，是非常有道理的。她说，与处于同一发展水平的国家相比，中国的消费支出占 GDP 的比重啊低了很多。因此有必要让家庭单位在 GDP 占比啊更大，可行的办法就是增加家庭的收入，提高国民保障，减轻子女的教育负担。可以说耶伦老太太说的这句话就是为中国14亿老百姓说的啊，应该是13亿老百姓除1亿的共产党员之外啊，所以说实话他是为中国的老百姓在着想，就是说你政府分配的时候应该将更多的蛋糕分给老百姓，提高家庭的收入，那么这样中国的消费才会起来，经济才会增长，可以说就是开了一剂非常好的药方啊。那么我用一句话概括耶伦的建议，就是藏富于民。国民消费在 GDP 占比低啊，在根本上意味着在切蛋糕的时候国民分的份额就太少了。不论耶伦的动机是什么，也不论人们怎么去批评他，这一点是无法不面对的一个事实。颇为讽刺的是啊，骂耶伦骂得最厉害的人啊， 大部分也是蛋糕分得最少的人，也是中国最穷最愚蠢的一群人。所以大家看看民间粉红啊，都在骂耶伦，说代表美国的利益来对中国施压，对不对？都是这样的言论。其实反而是当权者，他们是非常清楚，他们切蛋糕的时候啊，给当权者切了大大的一块蛋糕，但给老百姓切得太少了，老百姓没钱消费，所以中国的经济出问题。其实中国政府啊，以及他的高层都知道这个原因。别人耶伦呢，帮中国的老百姓说话，反而遭到了中国老百姓的痛骂，你说是不是活该啊？人类历史与现实表明了，普遍的贫穷一定是与社会的制度安排有关，而具体到众多个人的贫富，则常常以于贫穷者自身的愚昧无知、懦弱、狂热、凶残等等的品德有关。由于他们愚昧无知，他们不知道甚至不想知道造成他们贫穷的真正原因，更不知道需要去捍卫自己需要捍卫的权利，才能获得免于贫穷的公正。由于懦弱了，他们不能也不敢去质疑，反抗他们最该质疑和反抗的对象。相反呢，他们常常跪拜在真正导致他们贫穷和卑贱的力量面前，倒头如蒜。由于狂热呢，他们不仅丧失了判断是非善恶的能力，甚至常常颠倒黑白，凶残地对待那些坚守善良和正义的同类，甚至咒骂残害那些为他们的贫穷不公伸冤的同胞，一如满清愚民对待谭嗣同其实也是一样的。所以大家想想，中国的老百姓很多时候是不是这样的？越是为他们伸张正义，为他们打抱不平的人呢，往往遭到他们的抛弃和咒骂；越是虐待他们，对他们非常凶狠的人呢，他们是跪在地上啊，感恩戴德，祈求他们的谅解，基本上就是这样。所以有时候看中国人呢，也是活该啊，有时是非常绝望的，根本不知道反抗，同时呢，也分不清是非和对错。节目的最后呢，再插一则广告。因为最近呢，确实很多朋友啊都到美国来旅游，有的是想买房买保险，所以在这里呢给大家推一下啊，能影这边呢有一个非常靠谱的经纪团队，已经建了6个会员群了。每天呢大家都在里面讨论怎么投资美国，特别是投资美国的房产，主要是投资南加州啊。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加入群里面来讨论啊。因为确实目前美国的资产啊，不管是美元资产还是房产，都是非常抗通胀的。现在国内资产在大幅度的下跌，未来下跌的幅度可能更大。这个时候呢，就是你变现，然后把人民币换成美元，到美国通过房产把它锁定来增值的一个非常好的渠道。而且美国很多房子啊，它的租售比达到了 5% 以上，很多甚至达到了 8%、 10%， 这个投资收益是非常高的。大家看到这是美元资产的收益哦。所以大家如果对美国的房产感兴趣的，可以扫码加入群里面来咨询经纪人啊，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而且群里面呢每周都有讲座关于房地产的，里面气氛呢非常之热闹。好，今天节目就到这里，请大家随手关注我频道，转发点赞，谢谢大家收听，再见。